是一章，
这里是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
我们要读二十五节到二十八节，
我们读是二十五到二十八。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一十五页，
在新约圣经的一百一十五页，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日月星辰
要显出异兆，地上的方角也有困苦，因海中波浪的声响就慌慌不定，天势都有震动，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就都吓得魂不附体。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云降临，一有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
这是主耶稣在地上说，他要离开世界以前所说的话。
这个就是说在世上，在离开世上之前所说的说话，
就是他也指的在幕后日子有些预兆。
你都讲到这些幕后日子有一些这样的预兆。
我们再来看第二度的圣经，
我们再读第二度的圣经，
在启示录，
在启示录，
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
圣经的最后尾的一本书，
在三百五十五页，
在三百五十五页，
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的第一章，
我们要读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们读第一到第三节，
也是请我们一起来读，
也都一起来读。
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耶和华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连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
这地方又说到一个日期近，
这又讲到一个日期近了。
刚才我们读到有得赎的日期近，
即系我哋都话得赎嘅日子近啦。
这地方又说到这个日期，日期近啦。
呢又讲到话日期近啦，
就是主耶稣回来日期近，
就主耶稣翻嚟嘅日子系近啦。
我们再读这一章的第十节，
我哋再读呢一章嘅第十节，
我们要从第十节读到第二十节，
我哋由第十读到第二十，
我们也，
我哋亦都系一齐读。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大禹、以弗所、士门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地、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一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中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正活着，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可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
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
圣经先读到这里。
刚才我们读了这个路加福音，
这
本书在地上读到末世的预兆，
这样我们读到路加福音，耶稣讲到在末世的预兆，
也读到启示录， 在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向启示约翰一直启示我们这些话，
亦都喺开始都睇见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开始约翰亦都开始俾我哋嘅说话。
今年是1999年，
而今年系1999年，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年，
因为这个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
因为是20世纪的最后尾的一年，
也可以说是第二个千年的最后一年，
或者是第二个千年的最后一年。
迈过这一年以后，
过了年之后呢，
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后的第三个千年，
就是主耶稣降生之后的第三个千年，
就是2000年，
就是2000年了。
人呢、啊，一般的人呢、啊，我们能够度过这跨过这一年的话，是不太多的。
如果能够跨过这个千年的话呢，不是有太多人的。
从历史以来，生下很多很多的人。
在历史以来呢，有很多人出世。
但是一个人最多有一次能够跨过这个千年的，
一个人最多有一次能够跨过这个千年的啫。
很多人都没有机会，
有很多人都没这么机会。
如果你降生在1200年以前的人，
如果是出生在1200年之前的人，
他就不可能从这一千年跨到另外一个一千年，
他们就不可以说由这一千年跨过去定另外一个千年了。
那对基督徒来说呢，也是特别的一年，
对基督徒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一年，
因为我们在这一年中间要等候主再来。
因为你在历年里面要等候主的再来，
这个并不是说主今年就是主要回来，
不是说今年就是主要回来了，
我们每年都在等候，
我们每一年都在等候他回来。
但是我们知道，你不知道主哪一年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不知道主是哪一年或者什么时候回来，
但是我们总是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
我们总是知道他回来的日子近。
所以每一年我们都是在等候，
所以每年我们都在等候他的回来。
你知道今年的话是主回来更近的一年，
我们只有今年是主回来更近的一年。
所以我们在报纸上，在这个电视上都看到世界的人都在准备2000年2000年的到来，
所以我们在报纸在电视都知道全世界的人都是预备这个2000年来了。
在温哥华是很荣幸被选作是世界上8个城市中间的一个这个全球广播2000年的庆祝的一个主
题。温哥华好幸运就成为这个全世界8个广播这个2000年庆祝的城市之一。
因为在那1999年的12月31号，
因为在今年年尾的12月31号，
有一个24小时的全球的广播，
有一个24小时的全球的广播，
选了8个城市，
选了8个城市，
选到加拿大，
选到加拿大呢，
加拿大就选到温哥华，
就选了温哥华啫。
这个是大家都好像花了很多力气很多钱来准备这个2000年，
这个好像大家都用了很多力气用了很多钱预备迎接这个2000年。
但是也有很多人呢，他们的预测说1999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一年，
也有人预测为1999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很多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所以说我在电视上就 看到，
所以我在电视上看见
有些人呢，他们现在就要学习怎么用木材来做饭来取暖。
有些人呢就想话学翻点样烧木嚟取暖或者煮饭啊。
因为可能到那个时候，这个电不足了。
可能去到嗰时咧就冇电啦。
所以他在家里面，看他这个储藏室里面摆了很多罐头。
所以咧喺屋企个储藏室里面摆咗好多罐头。
也预备了很多水。
亦都摆储藏咗好多水。
咁啊，有些人很惊慌。
有啲人好驚，
说这个银行可能到的时候啊，就取不出钱了。
可能去到银行咧，攞唔到钱喎。
很多人就想在，这个年尾的时候把现款取出来。
有啲人谂住喺年尾之前咧提晒现金出嚟。
所以美国的联邦储备局呢，就说今年要印500亿的钞票。
所以联邦嘅储备局就话今年佢印多500亿嘅美金。
每家可以预备500块钱的现款。
俾每一家嘅家庭喺美国有500蚊美金摆屋企度。
这些事情出来的话，就是有一个特别的问题，
呢事出嚟都有一个特别嘅问题，
就是 Y2K，
就系我哋叫做 Y2K，
就是这个千年虫，
就系我叫做千年虫呢个问题。
这个电脑到了这个1999年12月31号，11:59:59，
就话电脑去到1999年12月31号12:59:59，
再过一秒。
再过一秒咧，
就进到2000年，
就进入2000年了。
所以这电脑出来的话，最后的就是00了。
佢电脑净系记临尾两个字嘅啫，所以变咗00了。
它不是出来2000年，
佢唔系出2000年，
还是出了最后两个字，
而且最冷面两个数目字呢，
零零，
就是零零。
到底这个零零是1900呢，
究竟这个零零是1900呢，
还是说没有呢，
因为是完全什么都没有呢，
所以这个电脑可能就出现很大，
所以这个估计可能在电脑上面会有问题。
现在好多的从各个地方都在想办法要预防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都在想办法预防这个问题，
没有人，没有一个专家敢说会怎么样都100%的解决，
某一个专家能够说100%能够将全部问题解决，
也没有一个专家敢说不会发生问题，
你都没个专家说不会有问题发生，
也没有一个专家说会发生什么样一个问题，
你都没人够胆说会有什么问题会一定发生，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话，
要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可能影响到飞机空中的交通，
可能影响到飞机在空中的交通，
可能影响到银行，
影响到银行，
本来你到那天要去提款的话，
那天你去拿钱的，
他是零零，
都是零零，
为什么你要提款呢，
要给我们拿钱呢，
1900年，
1900年，
就是我们的银行是1950年才成立的，
我们银行1950年才成立的嘛，
那你在1900年你还有钱呢，
因为1900年你就拿到钱呢，
电脑碰到这个问题的话，它不像我们人会再去想，
电脑遇到问题就不像人那么容易去理解的，
如果他想哎呀这个我没办法了，
我发觉这样不行了，
那我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那我就将停了，
所以有好多的可能有这些情况，
所以很多问题可能会有这样产生，
也可能有一些这个社会上动荡不安的事情，
也都可能在社会上有一些动荡不安的事情发生，
电脑出了问题，
电脑出了问题，
可能这些罪犯的档案也都没有，
可能罪犯的档案都没买了，
也可能这些紧急救援的系统也都不可能，
或者警告系统都不操作得好了，
所以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军队所要准备就是应急的措施，
所以加拿大的军队就话咧，要准备预备有咩事情咧，就有呢个行动。
RCMP 也要做准备，
皇家骑警亦都要准备，
因为就像防止地震一样，
就好似地震一样，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要来，
你不知道几时会发生的。
但是这个些都是说到一些很特别的这一年，
你讲到系今年系一个好特别嘅年。
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气候也是异常很反常，
我们看见气候也都还好反常，
去年这一年
高龄高龄，
我们自己住在加拿大的就知道，
我们住加拿大就知道了，
是最暖和的最暖和的一年，
就是最暖的一年，
有6个月打破了历史的最高气温的记录，
有6个月还打破历来历气温最高纪录，
气象家还预测这几年还是很暖的，
气象家预算嚟紧呢几年都系咁暖噶啦。
我们希望说，那暖有什么不好呢？
咁啊，暖啲有咩问题啫？
但是这个暖的话，会影响到整个的气候，风啊、雨啊、雪啊，都可以影响。
但系呢个暖流咧，就会影响到全世界嘅风啊、雨啊、气候啊，全部都会受影响。
还有这一年呢，也是肯定有个异端错谬增多的。
所以今年也都可能会有异端错谬增多嘅一年，
因为很多人就会预测说主耶稣不在1999年就要回来，
所以有好多人会预测话今年系1999年主耶稣就翻嚟啦。
其实，在1000年以前，
其实1000年之前，
999年，公元99年，999年，
公元999年嘅时候，
就是有一些人就跑到山上去了，
就有人就跑到山上面啦，
等候主耶稣回来，
等候主耶稣翻嚟，
因为他总是认为这个数字啊，到1000到2000。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所以总会认为反正去到1000或者2000就转翻嚟嘅日子了，
所以在这个现在的北美的地方，
所以喺北美洲呢个地方，
在世界上别的地方，
或者世界其他嘅地方，
都有这些叫做末日邪教，
都有呢啲叫做末世嘅邪教。
而且，但是这个北美的地方，
但喺北美洲咧，
特别多，
特别多。
前两天报纸就报道，
昨天报纸就有咁写啦，
就是以色列要把从美国。天国来的有这个11个支撑的基督徒的，把他们遣返回到美国去。
喺以色列就有将11个由美国去嘅自称做基督徒嘅人遣返去美国啦。
因为他们到以色列去做过什么事情呢？
因为佢哋去以色列做乜嘢呢？
他们就是有嫌疑啊，就是他要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挑起一些流血事件，
就系嫌疑咧，佢哋会喺以色列耶路撒冷呢个地方挑起一啲流血事件。
他们说呢，我们在那个地方，在圣地的地方，能弄出一些流血事件的话，
如果我哋喺圣地呢个地方做出一啲流血事件嘅话，
这样就可以触发 主耶稣基督再来，
咁咧就会可以触发主耶稣基督再翻嚟啦。
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哈米奇多顿与世界上这样的一个大战，
咁咧就会引起哈米吉多顿呢个世界大战啦。
所以以色列的警察知道这情况以后，就把他们给控制起来，现在就把他送回到美国来。
所以以色列的警察知道咧，就要将佢捉起上嚟，再送翻翻嚟美国啦。
现在回到美国，马上就把他们给拘留起来。
所以一翻到美国咧，而家咧 FBI 又将佢捉埋啦。
你就可以预料得到，在今年有很多很多人，有些人就会说，九月初在今年几月几号，几月几号要回来。
所以我哋可以预算，今年会有好多人话，就说今年就会几月几号就翻嚟。
所以这些情况都叫我们看见，
呢什么都俾我哋睇见。
主耶稣刚才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一章所说的话，
即系主耶稣喺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里面所讲嘅说话，
预言到这个在末世的时候有这些情况的发生。
佢话喺末世嘅时候就会有咁嘅事情发生。
他就说到，在这些邦国呢，这些因为这些事情的话，就会慌慌不定。
佢话呢邦国因为啲事情咧，就会慌慌不定啦。
这是讲到国家社会，
即系讲到国家社会
慌慌不定。
慌慌不定，
不知道怎么办，
就不知点算好。
那底下还说呢，
跟住仲话咧，
能想到将要临到的事情呢，就吓到魂不附体。
人想到将要临到世界时，就都吓得魂不附体。
就是人呢，他就会吓到很害怕，
就人吓到好惊啦。
这就好像前一二十年的话，要美国人害怕有核子战争的发生一样，
好似一二十年前美国人惊有核子战争发生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这个社会上会慌慌不定，
那个社会上还会慌慌不定，
人呢会魂不附体，
人呢会吓得魂不附体。
但是主耶稣对跟随他的门徒说，
那就说对跟随的门徒讲，
他说一有这样的事情，
一有这么事情，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你们就要挺身昂首。
不是叫我们慌慌不定，
唔系叫我哋慌慌不定，
也不是叫我们吓得魂不附体，
亦都唔系叫我哋吓得魂不附体。
我们不要听见这社会上这些的事情，
因为我哋唔好净系听见世间嘅事情。
就我们就跟他们一样，
就好似佢哋一样。
主耶稣跟我们说，
主耶稣同我哋话，
你们是不同的，
你哋系唔一样啊，
你们不需要慌慌不定，
你哋唔使慌慌不定，
你们不需要吓得魂不附体，
你哋唔使吓得魂不附体，
你们要。见到这些事情，
一见到呢咁嘅事情，
你们就要挺身昂首，
你哋就要挺身昂首。
为什么呢？
点解啊？
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
要你得赎嘅日子近啊！
挺身啊！
咩叫挺身呢？
就是往上看，
就向上望。
世界上的人，他们都是往下看。
世界上嘅人都系望下面嘅。
但是你是主的门徒，
但系你主嘅门徒，
你们就要抬头，要往上看。
我哋就昂个头向上睇，
昂首。
昂首，
就说把你头抬得起，
就将个头抬起嚟。
抬起来看什么呢？
抬嚟睇乜嘢？
看主耶稣，
睇主耶稣基督。
他要回来了，
佢翻嚟啦。
他回来的话，
佢翻嚟嘅，
就是我们得赎的日子，
就系我哋得赎嘅日子到啦。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我哋属于神嘅人，
我们是基督徒，
我哋基督徒，
我们对这个要领导我们的事情，
我哋都谂到我哋嘅事情，
我们知道。我们都在主的手中，
我们都现在还举在手里面，
就像刚才诗歌所说的，
我就像诗歌所讲的，
他要把我们握在他的手中，
他将我们压在手里面，
叫我们不会摇动，
叫我们不会摇动，
他要赐给我们一生的力量，
他赐给我们一生的力量。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是属于他的，
我们属于他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1999年，
所以我们对1999年，
对将来要发生这些事情，
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我们不是认为这些事情的话可能来到的话，就是我们是世界末日。
我唔系话呢事情嚟到就世界末日啦，
而是我们一个得赎的日子，
而系我哋得赎嘅日子。
得赎的日子，
得赎嘅日子，
就是一个完全救恩的日子，
就一个完全救恩嘅日子。
我们对我们个人来说，
对于我哋个人嚟讲，
我们信了主以后，
我信主之后，
我们的灵已经是蒙了拯救了，
我哋灵已经蒙咗拯救啦，
我们的魂也要蒙了拯救，
我哋魂亦都要蒙拯救。
但是我们的身体呢？
但我们的身体呢？
我们还有很多软弱，
仲好多嘅软弱。
我们还有病，
有病。
我们还受到很多的限制，
我受到好多限制。
什么时候我们的身体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
其实我们身体能够得到完全的救赎呢？
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在主耶稣翻来的时候。
第三是我们人基督徒要得到完全的救赎。
唔单止我哋系基督徒而得到完全的救赎，
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
他们也要得到救赎，
都会得到救赎。
就是说。所有的万有，
就话所有嘅万有
都要被神恢复到原来他所创造的目的，
都要被神恢复到佢原初创造嘅目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得赎的日子，是一个大喜的日子。
所以呢个系得赎嘅日子，系一个大喜乐嘅日子。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对我哋基督徒嚟讲，
是一个好的日子，
系一个好日子。
所以我们不应该害怕，
所以我哋唔使惊，
我们不应该好奇，
我哋唔应该好奇
去听这些，把这些话接收到我们里头来，
将一啲嘅假嘅嘢接受落去我。
我们应该是按照主耶稣所讲的话，
我们应该按照主耶稣所讲的说话，
我们来面对这今年这一年，
我们面对今年这一年，
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荣耀的盼望，
因为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荣耀的盼望。
就好像在福音书里头也记载，
好像福音书里面也都有记载，
当有一次这个门徒在海上他们在行船，
当有一次门徒在海上面坐船，
主耶稣在山上祷告，
就是说在山上面祈祷。
那么他们门徒在船上的海上呢，遇到风浪。
门徒在船上面呢，遇到风浪，
摇橹非常的艰难。
他摇橹甚苦。
这个船呢就不往前走。
个船呢摇来摇去都不去的。
到四更天的时候，
去到四更天的时候，
就是夜很深的时候，
夜好深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他门徒就看见。耶稣在海上走过来，
门徒在睇见耶稣喺海上面一路咁行紧过嚟，
但他也不知道这个是耶稣，
但佢哋都唔知道系呢个系耶稣，
他们以为是个鬼怪，
佢以为系一个鬼怪，
他们很害怕，
佢哋好惊，
但是主耶稣就跟他们说，
就说到佢讲话，
他说是我，
是我，
不要怕，
唔使惊。
这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
不是我哋今日嘅情形，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情形。我们不能够理解，
我哋睇见啲情形，可能我哋唔识去理解佢。
我们觉得有些困惑，
或者我哋有啲困惑。
但是主耶稣跟我们说，
但主耶稣对我哋话，
他说不要怕，
唔使惊，
是我，
是我，
是主耶稣，
系主耶稣，
主耶稣正是向我们走来，
系佢亲自向我哋走嚟，
我们不用害怕，
我哋唔使惊。
那我们怎样才能够挺身昂首？
我哋点能够先至能够挺身昂首咧？
怎样可以不用害怕呢？
我哋点样先至可以唔使惊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
我发觉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有主的话，
我们要主的话，
就是把这个主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里面，
就是将主的话能够丰丰富富的藏在我里面。
什么样的人很容易受到异端跟错谬的迷惑呢？
有咩人能够好容易受到啲异端同埋错谬嘅迷惑呢？
我们不是讲还没有信主不是基督徒的人，
我哋唔系讲话冇信主唔系基督徒嘅人，
就是你是基督徒，
就系你系基督徒啦，
你是有生命的，
你系有生命啦，
但是呢，你不明白主的话，
但你唔明白主嘅说话，
你不。熟悉主的话，
你不熟悉主的说话，
那这样的人呢？
咁嘅人呢？
很容易受到异端跟错谬的迷惑，
好容易受到异端同埋错谬嘅迷惑。
主耶稣也警告过门徒，
主耶稣也警告过门徒。
他说在末后的时候啊，
佢话喺末世嘅时候，
有的人要冒主的名来说他是基督，
有人要冒主嘅名嚟话佢就系基督啦。
他说甚至连神的选民，
甚至连嘅选民
都要被他有的要被他迷惑，
亦都会被佢去迷惑。
所以我们看到会很容易受到迷惑的人，
所以我看见很容易受迷惑的人，
这些基督徒就是他们没有好好的认真的来明白主的话语，
这些人就是基督徒没好好认真明白神的话语。
一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忽略了主的话语，
他们忽略了主的话语，
没有花自己的心力来明白主的话语，
没花自己的心力去明白主的说话。
那么也可能是我们厌烦这些纯正的道理，
也都可能是我们厌烦这些纯正的道理。
可能觉得我们听了这么多了，
或者我们听了这么多年了，
这个什么道理我都听过了，
什么道理我都听完了。
所以有时候像听见一些很新奇的、很好奇的东西呢，他们反倒能够听得进去。
所以有时听一些好像很好奇、很新鲜的东西呢，他反而听得到下去，
因为他平时没有很好的来。学习明白主的话语，
因为平时没有好好学习明白主的话语，
所以就不能够用主的话语来分辨这些话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所以就不能够用主的话语来分辨这些说话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其实 末世的预言，
其实末世的预言
都已经写在圣经上面，
都已经全部写在圣经的上面了。
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我睇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刚才我们读到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就读嘅路加福音二十一章，
就是主耶稣在他在地的时候，在地上说，他写给门徒，告诉门徒这些预兆。
对，主耶稣在世上写给门徒，讲给门徒听嘅呢啲末世嘅预兆。
到了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
等到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
他又接着在启示录里头来向约翰启示，
佢接着启示录亦都喺向呢个约翰嚟启示，
将这个必要快成的事情，就是将来末世的事情，来告诉这个他的众仆人，
就将必要快成的事、末世的事告诉众仆人，
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
也就是知道我们所处的时代，
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
我们会遇到这事情，我们会有困惑，
我们遇到事情，我们会有困惑的。
所以主耶稣借着启示录这些话来启示我们，
所以主耶稣就启示录这些话来启示我们，
要我们去读，
要我们去读，
要我们去听见，
要我们去听，
要我们来遵守这个书上预言，
要我们遵守书上面的预言。
他说你要是这样的来读，
如果你是这样读的话，
你要这样的听见，
你是这样听见的话，
你要这样的遵行，
你是这样遵行的话，
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这样的人就是有福的了，
你就不会觉得困惑，
你就不会觉得困惑，
你的里头的灵就会明亮，
你里头的灵就会明亮，
你的就思想就会清楚，
你思想会清楚，
你的方向你就有了方向，
你就会有方向，
你就真正在迷雾中间见到光，
你就可以在迷雾里面见到光，
在黑夜中间见到曙光，
在黑夜里面见到曙光，
这样的话你就是有福的，
这样你就是有福的了。
最近我们在礼拜五的青壮年聚会里头，
最近我们在礼拜五晚的青壮年的团契里面，
我们就刚好开始在读启示录，
刚刚我们开始读启示录，
现在我们已经读到第二章，
现在我们已经读到第二章了，
就是这些当我们这样读的时候，
不过我们这样读的时候，
我们觉得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帮助，
大家对我们都有很多的帮助，
所以我今天就借着这样的机会，把这个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一起来看看主的话怎么告诉我们，
所以我就借今天咁机会将启示录第一章，我哋一齐嚟睇下主嘅说话系点讲嘅。
第一章嘅第一节到第三节，
第一章嘅第一节到第三节，
是启示录嘅序言，
就系启示录嘅序言。
他告诉我们这卷书嘅中心是什么？
讲俾我哋听呢卷书嘅中心系乜嘢？
这个书的中心就是这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
这个书的中心就是这一章的第一节第一句的说话，
耶稣基督的启示，
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本书的中心，
这本书的中心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因为很多的基督徒，
然后那个街头，
他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
在读启示录的时候，
他们把重点放在这个七个印，
可以将重点摆个七个印，
放在这个四匹马，
或者个四匹马，
或者放在一个大红龙，
或者大红龙，
或者放在十四万四千人，
或者十四万四千那个数目字，
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就说他们就是这十四万四千人，
耶和华见证人就话咧，佢哋咧就系十四万四千人啦。
有很多人也把这个重点放在哈密基多顿世界最后一次大战，
也就有好多人将重点摆在哈密基多顿，就话全世界最深一场大战。
但是神的话告诉我，
但神的话讲俾我听，
启示录的中心，
启示录嘅中心
不是这些事情，
唔系嗰啲嘢，
这些事情是在启示录里头提到，
呢啲系喺启示录里面讲到啫，
但是不是这个本书的中心，
但不是这本书的中心。
这本书的中心，
这本书的中心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耶稣基督的启示。
启示是什么呢？
启示什么呢？
启示就是神的启示，
就是神的启示，
就是神心里头的事情，
就是神心里面的事情。
他到了时候要让人明白，
他到时候要人明白，
所以他到了一定时候，他就把他里头的话、里头的事情向人打开了。
所以到嘅时候，佢就将佢里面嘅说话、将佢里面嘅事情打开嚟啦，
叫人看见，
叫人睇见。
所以这样的话，在神呢是启示。
所以对咁样事情，对于神嚟讲，呢个系启示；
对人来说呢，
对人嚟讲呢，
是看见，
系睇见。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意象，
所以呢就讲意象。
意象是什么呢？
意象系咩呢？
就是神把他的事情向我们打开，
就神将佢事情向人打开，
人看见了，
人睇见啦，
就是意象。
这个就系意象。
这个看见呢，不是说 我的肉眼的看见。
这个看见呢，不是说我肉眼看见，
就是你灵里头的眼睛的看见，
就是你灵里面的眼睛看见，
明白神这个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明白神这个要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启示录在原文的话，第一个字就是启示，
所以启示录的原文第一个字就是启示。
这中文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中文圣经叫耶稣基督的启示，
但是希腊文的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
那希腊文的圣经就是启示耶稣基督。
这启示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头用了十八次，
启示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用了十八次，
在路加用了一次，
路加福音用了一次。
那么到了约翰，到保罗的书信呢，他用了十三次。
保罗书信用十三次。
到了这个彼得呢，他用了三次。
对呀，彼得呢就用了三次。
但是约翰呢，他只用了一次。
那约翰就用了一次，
就是用在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
就用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说话。
他就是他写的书这么多。但是他只用了一次，
他写了这么多书，但他只用了一次，
他放在这个启示录的最最头上，
他放在启示录的最前面，
好像他这么一说的话，这个启示以后呢，好像就把给我们打开了一个幕一样，舞台一个幕一样。
所以他一这么讲完这个启示之后，就直接一个舞台将个幕打开了，
让我们能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意象，
给我看见耶稣基督荣耀的意象。
所以这个从第一章到第二十二章，
所以由第一去到第二十二章，
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
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
他把耶稣基督这样的荣耀放在我们众人的面前，
他将耶稣基督的荣耀摆在我们众人的面前。
所以启示录是预言，
所以启示录是预言。
预言的有两个意思，
预言有两个意思，
一个呢就是还没有成就的事情，
一个就话未成就的事情。
能够把没有成就的事情先说出来，
就未成就的事情先讲出来。
另外一个意思呢？
另外一个意思呢？
就是说讲到神的心意，
讲到神的心意。
预言也是把神的心意讲出来，
预言也是将神的心意先讲出来。
启示录呢，又讲到将来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启示录也是讲到将来要成就的事情，
也讲到神的心意，
也是讲到神的心意。
神的心意就是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
神的心意就是将耶稣基督启示出来。
所以这个启示录启示什么呢？
所以启示录启示什么呢？
就是启示神的道，
启示神的道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这就是在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
这个在第一章第二节上面讲的。
约翰并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约翰并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所以启示呢，不是启示一些事情，
所以启示不是启示一些事情，
是有些事情要出来，
是啊，有些事情要发生，
但是启示的中心呢，
但启示的中心呢，
要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
是将耶稣基督启示出来。
所以在第十节开始，
所以在十节开始，
神呢就向约翰启示，
神就向约翰启示了，
约翰就看见异象，
约翰就看见异象，
他就看见有这个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一个人子，
他看见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一个人子。
金灯台乃是表示是教会，
金灯台表示是教会。
所以我们看见第一章里头这个启示，就让看见这位耶稣基督跟我们是有关系。
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就看见耶稣基督是跟我们是有关系的，
教会跟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密切的关系，
教会同耶稣基督的见证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第一章就先讲到耶稣的见证跟教会的关系，
所以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见证同教会的关系。
这个见证是神托付给教会的，
这个见证是神托付给教会的。
所以这教会就是神见证的一个器皿，
所以教会就是神见证的器皿。
教会的作用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
教会作用在见证耶稣基督。
如果教会不是见证耶稣基督，
如果教会不是见证耶稣基督的话，
教会就失去它的意义了，
教会就失去它的意义。
这见证呢，乃是让人能够看见基督，
教会就是叫人能够看得见基督。
当人在教会里头，
当人在教会里面
能够看见基督，
能够看到基督的话，
能够听见基督，
能够听见基督的，
能够遇到基督，
能够遇到基督的话，
能够归向基督，
能够归向基督嘅，
这就是见证。
呢、这个就系见证啦。
教会就是做这事情，
但会在做呢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在主耶稣在第一个意象中间给我们所看到的。
呢、这个就系主耶稣喺第一个意象里面俾我睇见嘅，
要见证他是神的儿子，
要见证佢神嘅儿子，
见证他是创造万物的主，
就见证佢创造万物嘅主。
他是基督，
佢系基督，
他是我们的救主，
佢系我哋嘅救主。
就教会就是要把耶稣基督见证出来，
教会就要将耶稣基督见证出来。
所以耶稣基督是跟万有都有关系，
所以耶稣基督系同万有都有关系嘅，
特别是跟教会有关系，
特别系同教会有关系。
所以我们从第一章的这个意象里头，
所以我哋由第一章嘅意象里面，
我们就可以来看见这位荣耀的主。
我哋睇紧呢个荣耀嘅主，
从第十三节开始，
由第十三节开始，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
一直到第十六节，
一直去到第十六节，
这几节圣经里头，
呢几节圣经里面，
这个约翰用一个形象化的语言，
约翰用一个形象化的语言，
从十个方面来描述这位荣耀的基督，
由十个方面形容这个荣耀的基督。
我们用很快的时间把这个提一提，
我们用很快的时间将它提一提。
第一个，他这里说好像有一位好像人子，
他说有一位好像人子。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人子，
我们知道主耶稣是人子。
这里说好像人子，
这里说好像人子，
就是说主耶稣，约翰所现在看到的主耶稣，
就是说约翰现在所见到的主耶稣，
不再是在地上那种那样的卑微的一个人子，
再不是在世上那么卑微的人子，
他乃是因为从死里复活，
因为他死里复活，
他得到双倍的荣耀，
他得到双倍的荣耀，
他原来就有荣耀，
他原本就荣耀了，
但是因为他来到世上经过苦难而胜服而得胜，他又增加了荣耀，
他因为来到世上受苦难得胜，顺服得胜，就增加了他的荣耀，
所以他有双倍的荣耀，
所以他有双倍的荣耀，
原先的荣耀，
原先的荣耀，
因为苦难而经过苦难得胜的荣耀，
又经过苦难得胜的荣耀，
所以就好像人子，
所以好像人子。
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呢，
就身穿长衣，
身穿长衣，
直垂到脚，
直垂到脚，
这个衣服是代表就公义，
衣服还代表公义，
所以主耶稣他的长衣，
所以主耶稣的长衫
表示他是公义者，
表示他是公义的，
他是我们的中保，
他是我们的中保，
他是是一个完全的义，
他是完全的义，
这个他的衣服是垂到脚，
他衣服是垂到脚的，
是完全的义，
是完全的。
第三，他是胸间束着金带，
第三点就是胸间束着金带，
胸的话就代表着爱，
胸就代表爱，
他现在这个腰带呢，不是说在腰上。
现在他腰带不是放在腰上面了，
但是放在胸间，
放在胸前。
就是他现在不是要做什么工作了。
现在他不是要做什么了，
他乃是要向我们显出他的爱。
他要向我们显现他的爱。
就是他在审判当中，
就是他审判的里面，
他仍然以慈悲怜悯为怀。
他仍然以慈悲怜悯为怀。
第四个，
第四样，
他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
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
如雪，
如雪。
这个讲到他的白发，
你讲那个白发，
白发代表年长的人，
白发代表年长的人，
他有经历，
他有经历，
他有智慧，
有智慧，
所以白发是代表是智慧，
所以白发是代表智慧，
代表他的荣耀，
代表荣耀。
那么第五个呢？
第五个呢？
他说眼目。如同火焰，
眼目如同火焰，
火是一个审判的记号，
火是一个审判的记号，
所以想到主耶稣的目光，
所以讲到主耶稣的目光，
他能够深入到人的心，
能够深入到人的心里面，
正像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
都只俾咗三次唔认主，
主耶稣用他的眼睛看看他，
主耶稣回过头嚟用眼睛望一望佢，
他就出去痛哭了，
佢就行出去痛哭，
因为主耶稣看到他的内心，
主耶稣望到佢嘅内心。
所以他能够，他的眼睛能够辨别一切的事情，
这个男子能够辨别一切的事情。
底下又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跟着来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
脚是代表走路，
脚是代表行路，
那么这个光明的铜是从炉中出来的，
这光明的铜是在炉里面拿出来的，
这个是经过这个炉呢代表苦难，
炉代表苦难，
就是说主耶稣在世上他走过十字架的道路，
这个我们主耶稣在世上走过十字架的道路，
他这个铜是代表公义，
铜是代表公义，
审判
审判，
所以他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
所以他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要我们也来跟随他，
所以我们去跟随他，
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跟随他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
看我们是不是能够跟随他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底下又说到
跟随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
重水是表示他的能力和威严，
重水就代表他能力和威严，
他讲的话是有能力的，
他讲说话是有能力的，
他的讲的话是威严的，
他讲说话是威严的。
当这些犹太人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当年犹太人要来捉拿耶稣的时候，
他一说话，
他讲说话，
这兵丁都退后，
这兵丁都退后了，
所以主耶稣的声音，
所以主耶稣的声音
是有能力的，
是有能力的。
我们是不是能够常常听到他向我们所说话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能够经常听到他向我们说话的声音呢？
底下又说，
跟着
说他右手拿着七星，
右手拿着七星，
右手是表示能力，
右手代表能力，
说这七星就七个教会的使者，
那七星就七个教会的使者，
表示这教会是在他能力的掌握当中，
就表示教会在他能力的掌握的里面。
第九个，他说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
这是讲到他的话，
你讲到他的说话，
他的话有审判的能力，
他话是有审判的能力，
他的话有分辨的能力，
他的话有分辨的能力，
而且他的话可以来除灭并且仇敌的作为，
他话能够除灭一切仇敌的作为。
第十个，
第十样，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
一个人的面貌，
这个人的样，
就是能够表现他内心的情况，
就能够表现他内心的情况。
所以这个面貌呢，这样的如同烈日，
这个面貌如同烈日，
就说出这个主有医治的能力，
这具有医治的能力，
他有拯救的能力，
他拯救的能力。
所以约翰所看见的异象，
所以约翰说他跟异象，
他从十方面来描述他所看见的耶稣基督，
他用十方面来描写他所看见的主耶稣基督，
这位基督，
这位基督
就是这个复活荣耀的基督，
这复活荣耀的基督。
所以让我们看见这位基督今天是行走在教会当中，
比如我看见这个基督是今天是行走在教会的里面。
那么这个异象什么意思呢？
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
约翰就听见主对他说话的，
约翰听见主说这个说话，
他说你不要怕，
主说这个话你不用惧怕。
接下来这几节圣经，
跟着来几段圣经，
就是主自己对这个异象的解释，
这主耶稣亲自自己对这个异象的解释，
他用 三句话来解释这个异象，
用三个说话来解释这个异象。
他说我是首先的，
我是首先的，
我是幕后的，
我是幕后的，
就说他是开始，他也是结束，
就话佢系开始嘅，佢亦都系结束嘅。
主是一切，
主系一切。
主是开始，他也是结束，
主系开始，亦都系结束。
他是开始，他也是个目的，
佢系一个开始，亦都系一个目的。
万有都在他的里头，
万有都喺佢嘅里面。
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是开始，他也是结束。
创造天地宇宙万物嘅，佢系开始，佢亦都系结束。
对教会说，他是开始，他也是个目的。
对于教会嚟讲，佢系一个开始，佢亦都系个目的。
主是在一切中间，他是首位。
主喺一切嘅里面，佢系排首位。
这是讲到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
讲到佢系首先嘅，佢系幕后嘅。
底下又说，
跟住又话，
又是那存活的，
又是那存活的。
他不但是活的，
他不但是活的，
而且他是存活的，
因为这个存活的，
他是个活着的那一位，
他是活着的那位，
说他一直在做工作，
就他一直在做工作，
就说到他在他不停的在做工作，
就说他不停的做工，
他用他的这样的工行动来表示他的生命，
他用这样的行动来表示他的生命。
第三句话，
第三个说话，
他说我曾死过，
他说我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现在又活了，
是活到永永远远，
即活到永永远远，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钥匙是表示能够控制各种情况，
锁匙必须能够控制各样的情况，
他能够控制 死亡、阴间都在他的控制当中，
死亡、阴间都是他控制的底下。
就是说他是活到永永远远，
他活到永永远远，
他要成就这一切，
他成就这一切，
这表示他是得胜的，
表示他是得胜的主。
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第一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
所以第一个意象给我们看见的，
这位复活荣耀的基督，
这个复活荣耀的基督
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是跟我们有密切的关系的。
他右手握住教会，
他右手握住教会。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位荣耀的基督能够更多认识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你更多认识这个荣耀基督的话，
我们对我们的生活，
对于我们的生活，
我们对我们的侍奉，
对我们的侍奉
能够有很大的不同，
有很大的不一样了。
我们就当我们看到他的荣耀，
当我们看见他的荣耀，
我们就会来想一想我们能不能跟他的荣耀来相配呢？
我想想我们能不能够跟他荣耀有相配呢？
他的荣耀能够激励我们能够起来，
那么他在当中做什么呢？
他一般我们想到主在我们的当中，
这不管我们住在我们当中，
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
他是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当我们有难处的时候，
我有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
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
他会来帮助解决我们的事情，
他会帮助解决我们的事情。
当我们里面有些地方有难处，
当我们里面有些地方有难阻的，
主行走在我们当中，
主行走在我们当中，
他可以来给我们力量，来除去我们里面的难处，
可以俾力量我哋除去我哋心里面嘅难阻。
当我们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
当我哋遇到仇敌攻击嘅时候，
他能够帮助来保护我。
他能够帮助，能够保护我们。
当我们缺乏的时候，
当我们有缺乏的时候，
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
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
主会来供应，
主会亲自来供应我们。
这都是我们的需要，
这个都是我们的需要。
主在教会当中，
在教会里面
行走在我们当中，
行走在我们当中，
他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生命，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依靠，
是我们的依靠。
是，这都是非常需要的。
这些都很需要的，
但是更重要，
更重要的。
他行走在这个教会当中，
他行走在教会当中，
他在寻找一样东西，
他在就寻找一样嘢。
他不是在看你，做什么事情，
佢唔系睇你喺度做乜嘢，
不是在找我们什么缺点，
唔系话睇我哋有咩缺点，
他乃是在寻找他的自己，
佢就寻找佢自己，
所以就看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
就睇我哋啲属于佢嘅人，
在哪一些方面能够把他的自己能够彰显出来。
在哪一方面能够将他自己彰显出来，
这个是非常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地方他行走在教会当中，
所以他行走在教会当中，
他乃是在寻找他的自己，
他就实在在寻找他自己。
就看看我们这些基督徒，
看看我们这些基督徒
在他的哪一点上能够把基督给活出来，
他在哪一点上面能够将基督活出来，
能够把他见证出来，
能够做个见证出来，
这个是主耶稣最关心的，
这个就是最关心的。
当然他会叫我们做一些工作，
当然他会叫我们做一些工作，
我们有聚会，
我们有聚会，
回到家里面我们有家庭的生活，
回到家里面有家庭的生活，
这些我们都是需要的，
这些都是有需要的，
更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
主要看看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能够将耶稣基督给见证出来，
就是说在我身上能不能够将主耶稣基督见证出来。
所以在第二章里头，
所以在第二章里面，
主呢就有这教会呢，他就有称许的地方，
他对一些教会就有称许，
因为他看到在这个教会里头有他的性格，有他的自己能够活出来，
因为他见到在这教会里面有某一点有他性格，有他自己是活出来。
有的教会呢他就有责备的话，
有的教会他有责备的说话，
因为他们所活出来的光景不像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所活出来的光景不像耶稣基督。
他对教会的称许或者是责备，
他对教会的称许或者责备
都是根据他的自己，
都根据他自己的，
不是看你做多少工作，
不是看你做几多的工作，
不是看你这个人数有多少，
不是看你人数多少，
乃是看在里面找到多少耶稣基督的性格，
是在里面见到有多少耶稣基督的性格。
就好像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
好像第一个教会以弗所教会，
主耶稣责备他们，
耶稣责备他们，
他说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
他说离弃了起初的爱，
他没有说他 别的地方不对，
通过其他地方不好，
他就觉得这起初的爱，这爱就是神的性格，
这个爱就是神的性格，
神的性情，
神的性情，
神的本性，
他的本性。
但是你把这个起初的爱离弃了，
但你将这个起初的爱离弃了，
所以主要责备他，
所以主要责备他们。
主所寻找的，
主所寻找的，
乃是要寻找有没有起初的爱，
就是寻找有没有这个起初的爱。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
我们怎样能够做基督 耶稣的见证呢？
我们怎样做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呢？
他为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些异象呢？
他为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些异象呢？
乃是叫我们能够见证，把它见证出来，
就是我们能够见证，将它见证出来，
乃是能够做一个得胜的一个基督徒，
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你的第二章里头，
所以第二章的里面，
他对七个教会说的话，
他对七个教会所讲的说话，
每一封信里头都有说，凡是得胜的就要什么什么给他奖赏。
凡是得胜的就要被点点点点被他要奖赏。
所以这个地方，主耶稣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给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在等候他回来的时候，
等候他回来的时候，
不是叫我们坐在那地方等着，
不是叫我们坐在那里等着，
乃是叫我们能够把它见证，
也叫我们能够将它见证出来，
在见证当中，
在见证的里面，
能够显出你是得胜的，
能够显出你是得胜的，
你能够把主耶稣基督某一点活出来，
我们能够将主耶稣基督某一点活出来的话，
就是你就是得胜，
我们就得胜的了。
所以得胜的基督徒不是一个很特别很高的，
做得胜的基督徒不是一些很特别很高的，
不是只有几个人可以做得胜的，
不是只有几个人可以做得胜的基督徒的，
得胜的基督徒乃是正常的基督徒，
得胜的基督徒是正常的基督徒，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得胜的，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得胜的，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胜的基督徒，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胜的基督徒，
不一定要像古代的寻道者，
唔使又话好似古代嘅殉道者一样，
上个断头台，
或者去咗断头台，
才算是得胜嘅，
先算得胜。
就是我们今天活在这地上，
就今日我哋活喺呢个世上，
我们在一个环境当中，
我哋喺一个环境嘅里面，
在具体的事情上，
我哋喺具体事情上面，
我们能说能把耶稣基督的某一点能活出来，
我哋能够将耶稣基督嘅某一点活出嚟嘅话，
这就是得胜
嘅，呢个就得胜啦。
有个弟兄，
有个弟兄，
他这个家里被人偷了，
他屋企被人偷咗嘢，
那么就是要报这个保险公司，
就要报险公司啦。
所以他就把丢的东西开一张清单，
佢将唔见咗嘅嘢就列咗张清单啦，
也交给保险公司，
亦都报俾一个保险公司，
某，什么什么样东西都丢了，
系乜嘢唔见咗啦。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保险公司也在这里办理这个手续。
过了整个保险公司也就办理这个手续了。
那么这个弟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发现他本来有一样东西报的是丢掉的呢，现在发现没有丢，是藏在一个另外一个地方。
他发觉有一样以为被人偷了，就没被人偷到，原来收埋在一个地方。
所以他看着这东西，我就报的错了。
他想咦，我报错了吧？
怎么办？
怎么算呢？
但是又不好意思提，
但又唔好意思讲啊。
怎么你本来你被丢的，你怎么报就丢的呢？
本来你冇话唔见，本来你话唔见嘅，点解而家又话冇唔见到咧？
那就是保险公司会说，那你是报了假的东西。
咁保险公司会唔会话你呃佢咧？
而且说这个也不值什么钱。
兼且呢啲唔系咁值钱嘅。
算了，
算啦，算啦，
也不要去管他了，
冇理佢啦。
所以他心里总是也不平安。
心里总系唔平安。
他说事情虽然不大，
虽然唔系咁值钱，
但是如果我不把他这个事情对付的话，
但如果我不对付清楚这件事情的话，
我心里头就没有平安，
我心里面就没平安了。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所以他打电话给保险公司，
跟他说这个这样东西我错了，就我找到了，也没有被偷走，
所以这件事我报错了，没偷到。
这保险公司经办的人就说你就不要说这话了，
保险公司经办的人你不要这么说了，
我已经把这个钱都给你算好了，马上就要把支票就寄给你了。
我已经做好晒支票的时候，就快要寄给你了。
你这样说的话，反而添了我的麻烦。
你咁讲一讲，我仲麻烦咗添。
但是这个弟兄跟他说：“那我不管你怎么样。
但呢个弟兄话：我唔理你点讲。
我希望你把这样我没有丢的东西，把钱给我去掉。
我希望咧，你将我冇唔见到呢样嘢喺赔偿里面攞翻出嚟。”
这个保险公司也没有办法，
对保险公司也都没办法了，
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办，
只好按照他的意见去做。
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你能够看到 这件事情你要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
但睇见喺呢件事情，我要喺神面前做一个诚实嘅人。
你这就是做一个这个事情啊，你就是得胜
的。就喺呢件事情上面，我哋就得胜噶啦。
有个姊妹，
有个姊妹
跟我他的一个亲戚有十多年，关系不好。
同我亲戚有十几年关系唔好噶啦，
就是见到面就没有法说话，
见面咧就唔理我，唔理睬噶啦。
但是前段时间，
但早排
他就里面有感动，
里面有感动，
要主动的跟他的这样亲戚和好，
要主动同呢个亲戚和解。
哎，结果真正神也做工，
结果神就做工了。
十多年不说话的，好，不和好的，现在和好。
佢十几年大家都唔理睬嘅，而家咧好好啦。
但这个就是在这个事情上，他又能够得胜。
就系呢件事情上面，佢能够得胜。
所以我们得胜，不是说我这个人就是得胜的，比别人高。
所以得胜唔系话我呢个人得胜咧，我比你高啲。
但是我们在具体的事情上得胜，
也系话我哋喺具体事情上面得胜。
也可能你今天在这个事情上得胜了，
可能你今日喺呢件事情上面得胜啦，
明天的另外事情也失败了，
听日喺另外一个事情上面失败。
所以得胜一次，
所得胜一次，
并不等于你是这一生都是得胜。
并不是一世人都得胜啊！
你这次失败，
你一次失败，
也不等于你这一生都失败。
你都唔系话你一世都系失败嘅，
所以要叫我们在基督耶稣的见证上，
所以我们在基督耶稣的见证上面
是有份的，
我们是有份的，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
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
所以我们来到1999年，
所以我们在1999年，
我们等候主回来，
我等候主回来。
第一个我们不要好奇，
第一我们不要好奇。
今天是1月10号，
今天是1月10号，
从现在开始，
由现在开始，
或者是现在还没有开始，
或者现在没开始，
去年已经开始，
或者去年开始，
很多很多的话就要出来了，
很多很多说话就出来了。
我们弟兄姊妹不要跟着这些话，
我弟兄们不要跟着这些说话，
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好好的来思想。
我们用神的说话来好好思想分辨，
我们也不要惧怕，
我们也都不用怕，
不要一听见这些话我们就怕，
不用一听见说话我们就怕了。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尽本分，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尽本分，
不是说主耶稣回来了，
不是主耶稣回来了
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
我可以这么说，
我可以这么说，
你该买房子的你还去买房子，
你要买屋的你就去买屋，
你要结婚的你还去结婚，
你结婚的就去结婚，
你还应该送小孩上学的你还应该送小孩，
你送仔上学的仍然送他上学。
这样的话，
这样呢，
你就在你的本分中间，
你就在你的本分的里面
来等候主回来，
你等候主回来，
把主见证出来，
将主见证出来。
今天我们就交通到
这里，今天我们就交通到这里，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主耶稣，我们把这些话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在这一年中间来恩待你的教会，恩待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切切等候你的回来，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头，叫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回来以前，世界上虽然有动荡不安，但是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的话使我们能够挺身昂首等候你的再来。我们知道你的遮住的日子近了，我们就是这样荣耀的盼望等候你再回来。求主你恩待我们，也使我们在生活上能见证这位荣耀的主，让你回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欢欢喜喜的见你的面。我们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主的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